噶尔丹的使臣格隆万里之行来到京城，为的就是要向康熙皇帝要封噶尔丹为汗的这份诏书。想不到康熙皇帝刚才还大发雷霆呢，一转眼就成了菩萨，这么爽快就答应了他们准备大费唇舌所要的东西，而且还顺手替他格隆夺回了一大片草原。格隆此时此刻的心里，嘿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涨红了脸，低着头说：“谢博格达汗的大恩，臣一定尊奉圣谕。”康熙笑了笑说：“好了，格隆，你下去吧。”是。格隆起身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看着格隆的背影，康熙收敛了笑容，心事沉重的对大臣们说：“你们都看见了，格隆不难对付，难对付的是噶尔丹，此人智大力强，不可轻视。只可惜我们这边的事情没完，腾不出手来处置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只见尚书房文印主事何贵柱抱着一摞子文书进来了。康熙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说贵柱啊，有什么急报文书啊？你去照照镜子，瞧瞧你那样子，好歹也是六品官了，仍旧还是个店老板的气质。”众人这才回身细看，只见何贵柱褂子也没穿，袍子皱皱巴巴的，衣服领子一边掖着一边翻着，上头还有一层油泥，好像是受冻伤风了，眼睛鼻子揉得通红通红的，一副狼狈相。明珠知道，因为他的夫人病了，忙得无心整治，忍不住咧嘴一笑。何贵柱笑着说：“嘿，回主子话，奴才走半道上，因为见下雨了，怕打湿了文书封包，只好脱了褂子包上，里头是都是布译过的奏章，还有一份是河南巡抚600里加急递进来的，御史余国柱弹劾花园口河道彭学仁的折子也包在里头呢。”一句话提醒了康熙，他急忙接过来拆开封包，一边拆一边说：“传彭学仁进来。何贵柱，你知道脱褂子包奏章很是大体吗？朕是说你的气质和17年前没什么两样，君子小人本无鸿沟，你不读书不养气，一辈子休想脱胎换骨，原想抬举你放出去做个道台，你瞧瞧你这副德行样成吗？”何贵柱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笑着说：“是，万岁爷教训的极是，奴才这样啊，舌舌歇歇的不成体统，奴才今后是得多念点文章。”康熙没再理会他，把文书封包打开了，上边第一份就是御史余国柱弹劾花园口河道彭学仁的折子，里边说黄河花园口决堤，郑州知府同知两个人全都葬身于洪水之中，只有河道彭学仁逃出来了。余国柱说彭学仁擅离职守，酿成大祸，请皇上严加惩治。放下这份折子，康熙又拿起来一份，这份是河南巡抚方浩之保奏清江知县于成龙的折子。康熙一边看一边皱起了眉头，因为昨天晚上康熙看了江南总督葛礼弹劾于成龙的折子，当时啊他十分恼火，心想一个小小的县令竟敢私自动用库粮，这还了得，本想立刻下旨严办的，可是又一想觉得不能操之过急，再看看再说。 此刻看了方浩之的奏折，康熙心里才明白，马上又有了新的想法。他看了看在场的几个大臣说，百姓们是为于成龙请命的，看来这于成龙倒是个难得的清官呐。明珠正想说话，康熙摆摆手制止了他，哎，明珠，你不能再说于成龙的坏话，于成龙本该奖励的，可是朕却……哎，说完他竟然背着手走出了殿外。彭学仁已经进了一会儿了，因为没奉旨意不敢擅自进去，就跪在湿漉漉的丹池下。此刻见康熙出来了，他急忙磕了个头说，罪臣彭学仁叩见万岁。康熙停住了脚步，看了他一眼，冷笑一声说，你就是彭学仁，在外头跪了半天，挨了冻，怎么样，这种滋味可好受吗？彭学仁又磕了个头，回万岁，比之百万生灵为洪水吞噬，奴才不敢言冷。哦，原来你竟然是位好官呐，还记得天下生灵。那么朕问你，郑州知府同知他们如今在何处啊？
回皇上，他们都死了。
哦，他们都死了，你怎么活着出来了？哦，朕明白了，因为你是河工上的，所以洪水给你留了情面。
不不不，回万岁的话，当时大水漫堤，知府黄进才同知马新投河自尽，我们三个人约定好了，由奴才进京来向皇上奏明，并请旨领死。后来全堤崩陷，奴才只因略识水性，冲下去60多里才爬上来的。
康熙的心不由一沉，彭学仁说的这些个情况在余国柱的参本上没有写。他停顿了一下又问，那当时有几个地方决口啊？
回皇上，先是6处，5处都堵上了，奴才们在最大的一处眼看就要合拢了，可是因为沙包用完了，功亏一篑呀，否则，哎，如今说什么都晚了，全完了，全完了，我的主子。
说到这儿，他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却不敢放声痛哭，只是压着嗓子呜咽。康熙听到这儿，不由十分心痛，连沙包都不够用，能怪河道不肯出力吗？想到这儿，他说，好了，你下去吧，朕已令安徽巡抚靳辅出任河道总督，你到他的幕下办差去吧。
是，臣谨遵圣谕。
说完又磕了个头，起身离去了。康熙转身回到殿里，对熊次履说，东原啊，山东巡抚叫于成龙，清江县令也叫于成龙，他们是不是一家啊？熊次履不知道，可是管着吏部的索额图却知道，在一旁接过话茬说，回皇上，他们是同族兄弟。哦，哈哈，哥俩叫一个名字，有意思。明发诏旨，小于成龙晋升为宁波知府，阁里的本子要严加驳斥。康熙说完，见众人愕然相顾，就问他们，怎么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昨天晚上朕看了阁里的本子， 也是气得无可奈何。今天又看了方浩之的保本，还是方某说的对，居此案清江为水所困，十几万饥民困厄城中，于成龙是全城的父母官，能坐看饥粮如山而饿死子民吗？此谓之仁而清，占掉朝廷存粮赈济灾民，此谓之忠而明，尊母之命抗权势乱令，此谓之孝而直，贤母良臣集于一门，当然应加褒扬，阁里反而言参，实属昏聩之极。康熙说到这儿，心事重重的看了看外边的天，长叹一声说：哎，久雨必晴，好歹天快晴了吧，此时晴了，今年秋粮就有指望了。康熙在这儿盼天晴，可是有人却在诅咒天晴，盼望着老天爷一个劲儿的下，就这么下下去。谁呀？他就是康熙12年腊月在京师聚众谋反事败出逃的假朱三太子杨启隆。当年他用200多条性命换得他孤身一人逃出了京城，原指望能再重振旗鼓与朝廷周旋，却不料至今是夙愿难偿，心中的苦气恨像火一样烧得他秃了顶，便索性用重金购买了度牒，出了家当了和尚，人们都管他叫金和尚。如今呢，他在邯郸城北边的从种镇的天王庙已经隐藏了整整五年。和这个从种镇遥遥相对的就是有名的黄粱梦镇，好像这两个镇的名字啊都不大好，无论是从种还是黄粱梦，这两个名字对他金和尚来说都好像非常的不吉利。从种就是两个人一从一从的，这个从种呢就是坟墓那个意思，家啊，家庭的家少了上头那一点，从种顾名思义是一片荒坟，黄粱梦呢那就是黄粱美梦，那更是一场空啊。照迷信的说法，杨启隆在这里做上一枕黄粱梦，醒来却被送进了坟墓，那多倒霉呀。但是杨启隆好像对这个却并不在乎，一来在直隶山东所经营的各处香堂已经被朝廷消灭殆尽，他又不愿意进微山湖投靠水匪刘铁城，二来他觉得这个地名虽然不好听，但是还能时常提醒自己，就算是卧薪尝胆吧，有点像带刺儿的花，只要一伸手去抚摸，就会把你的手扎出血，勾起他对悲酸往事的回忆。他在这里住得很安定，在这中原人烟稠密之地，任谁也想不到这个其貌不扬的金和尚曾经做过拥有200万弟子叱咤一时的中三郎香堂的总堂主，是朝廷严旨缉拿的伪朱三太子。此时夜已经很深了，金和尚正坐在庙前的台阶上，看着满天的星斗，在想着自己的心事。他的心中暗暗发狠，老天爷呀，老天爷，你为什么不昼夜不停地下上三年大暴雨，来个洪水世界呢？让九州陆沉，天地翻转，即使把自己也淹死在里边，那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其实啊，如今的杨启隆并不愁吃愁穿，他手里有的是钱。当年湖南送往京城的60万两军饷， 被他原封不动地截下来了，就埋在离天王庙不远的一棵老桑树的下面，埋了足足有一丈八尺深呢。可是后来呢，那块地呀，被当地的一个寡妇韩刘氏买下了，老桑树也划进了韩家的后园。表面上看，这倒是保险了。可是金和尚要想挖出这批财宝来，那就必须打通关节，走进韩家的后花园。这韩刘氏是个寡妇，对金和尚那是贵贱不买账，不管他找出什么理由，也难跨进韩家的大门一步。夜更深了，一阵寒风吹过，金和尚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坐在外边老长老长时间了。朦胧的月光给周围的景物镀上了一层水银色，那些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变得非常非常的遥远。他听听四周的动静，东厢房里一个人睡得正酣，还在打着呼噜。这个人呢，姓高，是个进京应试的穷举人。西厢房里呢，还住着一个人，是金和尚三年前收的一个小沙弥，俗名叫于一世，有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硬功夫，高可纵身过屋，远可隔岸穿河。因为他杀了人，官府缉拿他，没法子了，就剃了头当了金和尚的徒弟。金和尚在江南设的二十几个黑店，这伙计们大多数都是他黑道上的朋友。此刻金和尚正想起身回到他的住处，西厢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他的徒弟于一世斜披着夹袍出来了，看了看金和尚。
我说师傅，后半夜了，怎么还不进去，还打坐呀？
哈哈，倒不是打坐，今天晚上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错过了困头，再也睡不着了。先是那边韩刘氏哭得凄哗，后来又见他去黄粱梦镇给吕祖上香，这么晚也不见回来，别是出了什么事儿吧。这个韩刘氏啊，今年五十多岁了，早年呢，就是他年轻的时候，嫁给了本地的一个财主，老韩头。后来呢，老韩头死了，就把这一份家产呢，都留给了韩刘氏。韩刘氏年轻的时候就特别的聪明，老了老了呢，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有名的能婆子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年呢，他的独生儿子突然间得了重病，什么好郎中都给他瞧过，是什么珍贵的药全都用过，可这病就是治不好。这位精明强干的老太太一下子也乱了方寸，所以每天夜里啊，他都要到黄粱梦去求神。于一世听了他师父的话，淡淡一笑说：哎，师父，哎呀，他得的是痨病，就是请下九天荡魔祖师，那也是个不中用。
哎呀，我可是困着呢，您啊还不歇息啊，我可回去睡了啊。
说完转身推门进去休息去了。这金和尚啊，因为银子埋在韩家后花园，几次上门想化斋，其实啊，这化斋是假，他想进去瞧瞧，结果都被挡在门外了。他想让他的徒弟于一世去黄粱梦镇去看一下，趁便套套近乎。正想说话呢，东屋的书生早被他们惊醒了，隔着窗子说：
哎，我说大和尚，是谁病了？
接着就是一阵稀稀疏疏的穿衣服的声音，紧接着门吱呀一响，走出一个人来。 金和尚急忙迎上前来。
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惊动了居士了。阿弥陀佛，罪过呀，罪过。
出来的这个人呐，名叫高士奇，头上戴了一顶六合一统的毡包帽，身上穿着一件里外棉絮的破袍子，一条破烂溜丢的长腰带随便的系在腰间。你可别看他其貌不扬，衣衫不整，但是才华出众。他本是钱塘的穷举人，叫高士奇，自幼聪颖过人，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、插科打诨，样样那都是好手。一听说有人病了，高士奇来了兴致了。嘿，我说大和尚，是谁病了？正愁手头无酒资，忽报有人送钱来呀，走，快带我去瞧瞧。这大和尚还没说话呢，西屋里的于一世在里边笑了。哎呦，相公，你别吹了，你是华佗、扁鹊、张仲景还是李时珍呐？金和尚却说，哎，清虚，哎，你不要取笑。又转过脸来对高士奇说，难道说居士精通岐黄之术吗？那可太好了，走，贫僧带你到韩家。这韩家少爷呀，得了重病，如果您要是能给他医好的话，那也是我佛门的一件善事啊，善哉善哉。说着就掌了灯在前边带路。其实老韩家离这不远，一会儿的功夫俩人就到了。但是来到韩府的大门前，却吃了闭门羹。这韩府的管家他就是不让他们俩进去，把手一拦说，我说你这金和尚也太没眼色了，这三更半夜的是化缘的时候吗？走吧走吧，明天再来吧。金和尚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哈哈，你弄错了，哎，这位是郎中，他知道府上的人病了，我就把他推荐来给少爷瞧病的。管家瞟了高士奇一眼，斩钉截铁地说，那也不行。哎，你们瞧，那不是我家老太太回来了，你们呐，自个儿和他老人家说去吧。俩人回头一看，果然见东边路上亮着一溜灯笼，走近了才看清楚，是十几个长随骑着毛驴，簇拥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慢慢的走过来了。老太太来到门前，一片腿从驴上下来了，很麻利的把缰绳扔给一个仆人，只瞥了高士奇一眼，问马贵，这是怎么啦？金和尚急忙趋前几步，阿弥陀佛，老施主纳福，和尚深夜造访，不为化缘，听说你家少公子欠安，特引荐这位高先生来给你家少爷诊病。